第十三集，春米给烫得泪汪汪。
门口灯影一黑，是顺春回来了。顺春就洗手去厨房里做饭，蓝月听她在厨房里忙碌，不一会儿面条就端过来了，葱花炝锅，还有一个荷包蛋在上头，煎得金黄金黄的。蓝月闻着那香气，觉得有了些胃口，又让顺春倒点醋来。一碗面下去，身上汗津津的，心里也不像方才那么紧巴巴的，揪得难受了。顺春要去洗碗，被蓝月一下子拽住了，他叫顺春在身边坐下，靠在他身上。顺春身上有一股油烟味儿，混合着皮革特有的味道，轰轰的，叫人没来由的觉得踏实和安心。蓝月不说话，直往男人怀里拱。
怎么了？走，到咱屋里去，赵妮儿看见。
看见怎么了？我的男人，我光明正大的，一不偷二不抢，我怕谁？
好好好，姑奶奶，你不怕，我怕行了吧？妮儿大了，咱们得避着点儿。
第二天早晨，下起小雨来了，滴滴哩哩的，也不大，却很紧，雨丝细细的，一千簇一万簇银针似的从半空里落下来，落在树木上花草上，酥酥酥酥的乱响。街上的人们见了，相互感叹着，好雨呀、啊、是啊，好雨。大街上湿漉漉的，麦田里也湿漉漉的，却是更加碧绿了。整个村子烟雾蒙蒙的，被微风一吹便恍惚了。蓝月骑着电动车，也没有打伞，一路就到了学校门口。老远就看见方村联合小学几个大字，被雨洗得更醒目了。校园里种着泡桐树、白杨树，还有槐树。蓝月撩帘子进屋，差点跟小常撞个满怀，不由得红了脸。小常更是脸红脖子粗的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好呀，这实在是极好的。小主，今儿个面若桃花，不是有什么喜事吧？
本宫骑了一路的电动车，也乏了，快去沏茶，上好的香茶来。
呸，美的你！
小常趁着这个机会赶紧溜了。
这小子怎么了？魂不守舍的，
还那什么事儿？哪个少女不怀春，哪个少男不钟情呀、啊？常老师可都二十有五了，想媳妇了呗？
可也是，多好的小伙子呀，如今村里这些个闺女们都长得一双势利眼，专门盯着那些个暴发户。堂堂人民教师，这些个小妮子们就看不见？
他们只认钱，除了钱怕是连亲娘老子都不认了。
晌午饭懒得回家吃，蓝月就到门口的小卖部买点吃的。雨还在下着，依然是不紧不慢的。小卖部其实是门房开的，门房是校长风林的老丈人。蓝月在那货架子上看了一遍，没有可吃的东西，正要往回走，却看见小常立在楼前朝他招手。蓝月湿漉漉地跑过去，随着他进了屋子，见地下有一个小电炉子，上头坐着一只小锅，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。
不是不让用这个吗？
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还老师嘞，在原则性基础上要发挥灵活性。
你还真灵活，做什么好吃的？
尝尝我的天下第一面。
哟，你这儿东西还真齐全嘞。
必须的。
小常就煮面条，我鸡蛋，末了才把一把洗干净的青菜绿生生扔进锅里，又点上香油，屋子里热腾腾的，香气扑鼻。
慧心嘞，叫他一块儿吃呗。
他去他姑家了，他姑家今儿个待去。
哦，快把炉子收起来。
小常三下两下收拾利索了，才去开门。敲门的是一个胖胖的妇人。
谁是刘老师？
你是？
我是耿乐乐他妈，我找刘老师。
啊，哪个刘老师啊？我们学校有好几个刘老师。
刘兰月好像是叫这个名儿。
我就是。 你找我有事儿啊？
哎呀，怪不得，我家乐乐老说他们刘老师好看，是挺俊嘞。
你有什么事儿啊？孩子好点了吗？他请假好几天了，说是病了。
实话跟你说吧，孩子根本就没有病，我和他爸不想叫他念书了。
啊，怎么不念了？孩子挺聪明，说不定往后有大前程嘞。
能有啥大前程啊？村子里有几个能考上大学的？就算是考上了，家里头没人没事的，工作也难找，还不如出去打个工，早点挣下钱了，早点娶媳妇儿要紧。
孩子才多大，怎么就说到这个上头了？这年头文化吃香，再怎么也不能当个睁眼瞎呀。
文化吃香？你们倒有文化，怎么在这小屋子里面摆水煮面条吃？村子里那些个大老板们倒是睁眼瞎，个顶个儿金山银山的，几辈子享不尽的福，嗨，还跟我这儿讲大道理。
千万别不让孩子念书呀，可不敢把孩子给耽误了呀。
我也就是过来说一声，你甭拦着也拦不住，就是有一条，别去家里找孩子，他信服你，别听了你的话又跑回来了。
我
知道了，还有事吗？要是没事儿，我们还得吃饭呢。
一碗面吃下去却没有吃出一点滋味来，蓝月到水管子下头去洗碗，雨还在下着，却是更紧了。
哎，
刘老师还真是忧国忧民啊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由他去吧。
我就是觉得挺好的孩子，可惜了。
那也轮不着咱来操心啊，有人家爹娘了，你就多操心操心你自个儿吧。
我怎么了？好好的呀，
下巴磕都尖了还嘴硬。
下了学路过娘家门口，蓝月忍不住下了车，她娘正一个人坐在床上，脸上黄黄的，饭桌子上摆着几个凉包子，冷锅冷灶的。蓝月洗了手，打算熬点小米粥把包子溜一溜。
甭忙了，弄了我也不吃。
我吃行了吧？
蓝月从小念书，灶上这一套就有点笨拙，好容易才做好了。
娘，吃饭吧。
哎呦，你看看你，这么大个人了，干活还这么没眼儿，小米粥都分上天了，这土豆丝切的跟领条子似的。
我上了一天班，正累嘞，就这么个水平，你就将就点吧。
怎么了这是？吃了枪药了？愿意来来，不愿意来走。
这是我娘家，你是我亲娘，我走哪儿去？快来吃吧。
给我盛碗粥。
好，喜珍，我那妯娌昨晚上捎话来了，敏子他娘的意思，看是不是叫你带上蓝裙去西河流走一趟。
干嘛去啊？上门陪不是？
是这么个意思，媳妇儿家脸皮薄，婆家给个台阶就下来了。
哎呦，脸皮儿薄，哼，在大街上撒泼的时候脸皮儿薄不薄？
又是马后炮，怎么当着人家不说这话？
当着怎么样？不当着又怎么样？眼睛再高还能高过眉毛去啊？
是呀，你是一家之主，谁敢把你怎么样？蓝裙嘞，怎么成天不见个人影啊？
忙呢，忙得四爪不着地呀。
我看这事儿啊，蓝裙头一个不愿意。
他不愿意，这事儿能由得了他？
这负荆请罪的滋味儿，好说不好受呀。
啥？甭给我说那些字儿话，我是他娘，我一句话他就得去。
第二天早晨起来，雨早停了，有卖豆腐脑的推着车子，一面走一面喊。蓝月买了一碗豆腐脑给他娘端过去，大门却关着，蓝月敲了几下也没有敲开，就把豆腐脑放进车筐里去学校了。远远的却见小常骑着摩托飞过来。
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先别去了，出事了。
蓝月正要问，小常的电话却响了。蓝月见他慌张的样子，只好在一旁等着。一辆又一辆的汽车嗖的一下子过去了。春米正在院子里洗衣裳，听见前头婆婆叫她，春米出来了， 她婆婆正把一捆子韭菜拿出来，预备着到门口的树荫里摘。见信穿得人模狗样的，在一张桌子前坐着。
你见信叔来了，还不快泡上茶？见信，我把这韭菜摘出来，咱晌午就吃饺子。
还是那个啥，花茶吧。
春米泡了茶，端到见信跟前，见信却不接，只拿着眼睛看着春米颈窝里的那一颗痣。春米就把脸飞红了，把茶杯咣当一下放在桌子上，也不理他，扭身走了。
哎，别走啊，还没说会话来。
这家伙看来今儿个是闲了。
春米不好老这样不说话，就过去把音响打开了。见信正一面喝着茶，一面二郎腿跟着哥打着拍子。春米又看了看外头，婆婆正在树荫底下摘韭菜呢。她把音响拧小了点，坐在一旁，一边剥蒜一边跟见信说闲话，笑得花枝子乱颤，惹得婆婆不断朝这边看过来。春米越发来了兴头，笑得更清脆了。街上有个沙哑的嗓子在叫卖油炸糕，声音十分干净利落。
吃不吃啊？
不吃。
真不要？
没正经。
我是说油炸糕嘞。
春米红了脸，只好借故烧水，躲到后头厨房里去，磨蹭了半晌方才慢慢出来。见信正举着手机打电话，快晌午的时候果然来了一帮子人，两辆车停在饭馆门前头，慌得春米婆婆扔下没摘完的韭菜们进屋里来招呼着。
见信这家伙还真是财神爷嘞。
南看回来的时候，春米早张罗好了一桌子饭菜。春米见公公回来了，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，于是抓了个空溜回去洗他的衣裳。这小饭馆春米嫁过来的时候还没有，那时候是小财财开的财财酒家。小财财是刘增宇家二小子，刘增宇是方村的头号人物，当着村干部势力极大。后来见信上台，那财财酒家眼看着就不行了，春米的公公难看才盘算着自己开个小饭馆。这事儿还真多亏了见信。春米洗完衣裳，听见她婆婆在前头喊她，就湿着一双脚往前头去了。屋子里酒气冲天，一桌子人都喝高了。见信见了春米笑得更大了。春米重新烧了水，浓浓地泡了一壶茶来，又到后头厨房里拿温开水调了一碗蜂蜜水，端到见信面前。这时候四怀叫了几个小伙子过来，七手八脚把那几个喝醉的人弄到外头的车里去。一时屋子里只剩下见信和春米。春米眼巴巴盼着四怀再回来把见信弄走，四怀却没有回来。春米跑出去看了看，汽车早都开走了，公公婆婆也不见了人影。窗户外头那一棵老石榴树花早开过了，只剩下了满树的青枝子绿叶子。窗子半开着，有风悠悠吹过来，把那窗帘的一角弄得一掀一掀的。床头的墙上是一幅大大的婚纱照，春米穿着婚纱半低着头，旁边的那个人是永碧。如今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子，正是淘气的时候，平时是婆婆带着，忙不过来就送到永丽她姐姐永红那里去。床头柜上放着一只碗，被翻过来扣着，当做了烟灰缸，上头有半截烟头，旁边的枕头上还留着一个浅浅的窝，上头仿佛还有见信的烟味儿。春米叹了口气，闭上眼睛。
喂，
春米啊，吃饭了，快点啊，凉了就不好了。
春米懒懒地起床，半晌才到前头去。吃完饭，他就坐在门口桌子前发呆，正出神呢，手机里来了一条短信。春米心里一跳，打开一看，却是永丽。
吃了没有？
吃了。
今儿个忙不忙？
春米嫌他啰嗦， 就不理他。永丽就是这一点好，细心，知道体贴人。永丽先是在石家庄打工，后来又去了天津，正发呆呢，只觉得门口一按，原来是他们村的英子。英子比春米大一岁，嫁到了青草镇上，今儿个是带着孩子来耀宗这儿看病了。
哎呀，当上老板娘了。
我哪里比得上你啊，小本买卖赚不了几个钱。
我呀，我可没有平大的本事，还不是我家那个整天瞎折腾。
春米知道英子又要说他那女婿了。英子在他女婿的镇上储蓄所，英子在家里专门给人家放款，这些年下来赚了个大瓮满小凤流。当初弄这个难看饭馆，就是从英子家小银行贷的款。
孩子怎么了？哪儿不舒坦？
也不是啥大毛病，咳嗽，老也不好，就想着到耀宗这儿来看看才放心。
是啊，耀宗看小孩子最拿手了。
谁想到这么多人还得排队嘞，耀宗家真是赚足了。
可不是。哎，上午饭就在我这吃吧，都是现成的。
哎，不用，回家还有事儿嘞，我那边一会儿都离不开，忙的呀四爪朝天嘞。
是啊，知道你是忙人。
这饭店买卖怎么样呀？依我说，村里能有多少个吃饭的，还不如咬咬牙开到镇上去。镇上是什么地方？
那可开不起，镇上也是谁想去就能去的。
如今这世道是撑死胆儿大的，饿死胆儿小的。你比方我吧，当初咱们做闺女那会儿，谁想到还会有这样的日子呀？
那可不是。
两个人正说着闲话，孩子醒了，闹起来。英子这才像是想起了看病的事儿，急忙要走。春米送他出来的时候，跑到秋宝家超市里买了一堆吃的玩的。英子嘴里客气着，却是十分喜欢。春米正慢慢往回走，却见他大姑子永红远远的过来了，怀里抱着他儿子。春米赶忙迎上去，从他怀里把儿子接过来。
这回见着你亲妈了，不闹了吧？
在大姑家吃啥好东西了啊？
跟着大姑能吃上啥好东西啊？大姑又没钱的。
哼，大姑熬的粥好喝不好喝啊？妈妈就老也熬不了那么好。
哎呦，跟着大姑啊，就是喝个粥，不像你亲妈，吃香的喝辣的。亲妈本事大嘛。
姐姐，你这是啥话？我这一个劲儿的跟你说好话嘞，你看你当着孩子。
哼，当着孩子，如今怕当着孩子了呀？孩子算啥呀？就是当着孩子爷爷奶奶，那一对老糊涂，你不是也不怕吗？
哎，姐姐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
怎么说话？你叫我怎么说话？一村子的人都眼睁睁看着呢，别叫我说出更难听的来。真不是东西，敢做不敢当的贱货。
大街上人来人往，早有一些闲人跑过来凑着看热闹。正热闹着，只见春米婆婆飞一般的过来，一手一个拉着闺女媳妇儿就往家里走。
家里盛不下你们，跑到大街上来丢人现眼来了，人家正等着看戏来，你们唱的倒是来劲儿。
晌午错了，整个村子都艳艳的。春米慢慢走着，路过村北的工厂区，见几个妇女正吃了晌午饭去厂子里上班。其中有一个叫做小包袱媳妇儿的，老远见了春米便叫，春米只得停下来等他。小包袱媳妇儿和永红是妯娌，两个人不太对付。
姐姐，这是上班去啊？
是啊，上班去。怎么，听说今儿个晌午和你那大姑子呛呛起来了？
没有呀，不过是说话声大了点，我姐姐那人就是个大嗓门。
我怎么不知道她？我那好妯娌呀，牙尖嘴利，一副好口才呢，你这好性哪里能降得住他呀？依我看，他也是欺软怕硬，整个方村谁不知道你是好媳妇儿啊？又能干又孝顺，还长了这么俊的好模样，也是他们家有福，不然哪里配得上啊？
我还有事啊，等哪天有空到姐姐家说话去。
我也是看着不平多嘴了，你们关起门来总是一家子，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，再吵再骂一笔写不出两个宅来。
春米去了小栾家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撩帘子一看，小栾正在床上睡着，见春米过来揉着眼睛坐起来。
怎么了？眼睛怎么红红的？是不是永丽？不是，那就是你婆婆，你大姑子。你那婆婆倒还是老实人，你那大姑子不是省油的。哎，你到底说不说？我最恨这样的，一锥子扎不出一个响来。你不说算了。
春米迟疑了一会儿，到底说了。
有点事儿呀，我早就想问问你了，要是你今儿个不说出来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口嘞。
啥事儿啊？
永丽不在家，你又常年开着饭馆，门前是非肯定就多了。如今虽说是开化了，可咱们都是好人家的闺女，又做了人家的媳妇儿，可不能叫村里人在背后戳脊梁骨呢。知道你也不容易，如今谁容易？
整个芳村咱俩最能说得来，你今儿就给我一句实话，是不是有人在背后说我了，骂我靠着奸信？
姑奶奶，你再大声点，我这浅屋子小院的又临着街，不怕叫人听见了？
都叫人戳脊梁骨子骂了，我还怕啥？我为了谁啊？
那到底有呀还是没有啊？